样。最要紧的就是他把这一个希伯来书的第二章的十四节一直到第十八节，他用了很详细的方式来讲到，他是前后彼此做一个对应的一种方式啊。而这种对应的方式，从十四节到十六节对应的是十七节到十八节，他跟你把我讲的不一样。那由从原文来看的话，是往原理的。我认为这种架构是，我认为是承认说这个是比较好的。就由直接言论来看，以保罗是用内容，他认定的内容，而我们如果用一般来讲，你认定了那个言论的内容，而不是到言论本身所文字里面的内容，那个在结晶上就有区别了。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不是从言文里面的那个原来的文字它的一种来看它的教后，那是你把你的意思读进到圣经里面来作为解释的一个内容了，这个就是最大的两种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在读言文就要尊重言文里面本身它就是用这种方式来写教。所以李保罗所写的虽然问了四大段，虽然好像言之有理，但是那是人的理路，那不是圣经在希伯来书告诉我们的理路的，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一点。那因为要打破这样的一种盲点，必须要对圣经言语它真的是直接来读，那你就能够看得到他们之间的那一种相同点，那从而成为他们彼此的呼应。再来第二个就是讲到第二章的十四节，有关你所有格，一般他都是对这个所有格他都不会去好好去分别，他是从夺格，也就是凭借用的，所以这一个有问你血肉跟从血肉当中，或是说从相同的诸东西东当中既有份，那但是不一样，因为夺格是从一种凭借借着一种媒介那个当中里面去，那今天你变成说你有过你这一个血肉，或是你有过你相同于这样的一种东西，那变成说这个东西变成它的受格了，也变成说所有格变成一个它的受持了，有过你这个血肉就变成那是它的受持，它的对象，而不是它的媒介。对象就是对象，媒介就是媒介呀、我拿一个东西，这个东西是我的对象啊。可是你是用什么东西来拿啊？他强调是那个东西呀、这位耶稣他是要先成为什么样的媒介，然后他才能够成为怎样的一种，来做成他的这个目的。这个论。读原文就是你必须要有这些基本上的一个分别，我想就是同样讲是另外就是败坏，他也特别讲到败坏这个字，因为败坏一般来讲我都是把它讲成说好像魔鬼被毁灭掉了，魔鬼消失掉了，那已经没有小魔鬼这回事了。那败坏就是这样子啊。可是败坏原来他的意思是，只是把它闲置不用。他原来的权柄把它转移了，闲置了。 撒旦就是因为人的罪，他成为一种所谓的一个死亡天使。如果在这里讲魔鬼，我认为说这是一种希腊人讲的那个魔鬼，是一种死亡天使。那这种死亡天使，也就是说他是阴间的，就头了，就头疼了。那因为人有罪，他就必须死亡，那下入到阴间，那受到所谓的魔鬼撒旦啊，我们一般世俗人叫什么，就是阎罗王，阎罗来管这些事。他大概在这一点。那现在呢，耶稣下阴间了，就把那一种他管理这一个这些罪人的这一些权柄，把他们夺回来。他就不再能够来夺，来针对这些有罪的这些，但是大家都被救出来的这些无罪的这些人。他要是成为无罪的人，那你就不能够让他待在阴间里面被他所挟持管理。大概他对于这个人，他真正能够使魔鬼真正能够消失而让他败坏，就是在第二次的死，那应该是耶稣基督的第二次来。所以第一次来，他是让他闲置无用的那个长时间，先把他收回来。第二次来，他才真正把魔鬼下到火湖里面去了。那才是我们说的败坏。关于这个释放的这一些人，用后面的这些人，十四节后面说这个以韦德啊，说这个就是魔鬼。然后后面第十点说这些被解放的人是谁呢？就是因为死亡的惧怕，而他透过他完整的一生里面呢，他理当他是成为奴仆的。为什么他成为奴仆？因为他是因为那一种死亡的那一种恐惧或是害怕。我想再探讨一下什么叫做死亡啊。死亡如果照一般来讲，肉身的死亡就是这个人的肉体流出血，流血而死，这是就肉身的死亡来讲的。那这里是在讲肉身的死亡的惧怕，因为另外一种死亡就是他犯罪，因为犯罪他跟神的生命有隔绝。所以这里是讲这个不是肉身的那个死亡，还是讲因为他的灵魂他所犯的罪导致于他跟神来隔绝的那个死亡。我希望说这里的死是什么样的死？如果我们按照耶稣的那一种死的那一种所谓的藏的死位，有没有？哦，还有那个死的苦，有没有？如果我们看前后这个死这个字啊，耶稣一定是肉身的死啊，因为他特别谈到第十四节是从那个血跟肉，因为只有流血和带着肉这样子，真正的这样的一种身体死掉。如果你把它解释成是一种犯罪而变成死亡的，那变成他没有死哦，他肉身没有死，他只是灵魂上死了。那如果这样的话，那耶稣也没有死哦，有错会有这种问题出现的。
换言说了，
是换言或说变成这样子，他耶稣不是流血而死的，他只是为我们成为一种所谓的反正就是他没有造成肉身了。 的死亡的害怕或者死亡的苦难，都是指说，因为以色列民哦，以色列民他们在迦南地，他们聚集在那里。他们当初为什么要聚集在迦南地？是因为他们没有那个食物，所以雅各就带他们进入到迦南地这个埃及地区。去买粮嘛，有没有？啊，以后他们就因为这个原因也下了埃及地，然后就在哥山地里面在那边寄居。那哥山地那边就有粮可吃嘛。那因为怕没有粮食导致于死亡，结果呢，你反而成为了法老王囊中之物啊。因为你自己为了没有食物啊，我这里埃及有食物啊，你就寄居在这里啊。以后呢，另外一个不信神的、不知道耶稣的那个人，那个法老一出现，就好了，就把那个变成奴仆了。而以色列人也为了要有草啊，可以来自己来做庄，成为他们的这个奴仆以后。我想，如果做背景来讲，是这样，这个角度来讲，也就是说，为了今生的需求、肉身的需要，以至于呢有这种害怕。我们也换成可以说，因此死亡的这种害怕，这个死亡也可以变成魔鬼，应该是这样。因此死亡的这一种恐惧，它变成了那一个。掌握死亡的那一个人，这个权力的那一位，可奴仆。那反过来讲，这只是今生的这些需要、需求、肉身。是啊，你要去干嘛？如果这些东西对我们来讲已经呢，不能够足够成为我们的。我们的所谓的这个威胁，我不怕，我有信心，我是堪当报仇。那么旷野里面的熬炼神说，今天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而是单靠神口里所说的话。如果是这种角度来讲的话，那耶稣那个旷野里面就是要熬炼他们在埃及，因为你们有因着死，因着这一个死亡的这种恐惧，你们为了这个来下埃及。今天我们把你救出来以后，你还要再一次要面对的就是在埃及地，因为有死的恐惧，因为饥荒而下埃及，因为那里有粮，结果成为人家的奴隶，要再次神用天上的玛拿直接来供应，对不对？那你必须要有信心，你愿意来走这个旷野路，是不是？那神确实来供应你生活必需品。好，如果我们用这个角度来看，当时候的这个信徒，就是我们说犹太信徒也好，或是说外邦信徒也好，他们大概在信徒当中跟会堂的那一些犹太人，也就是犹太教的那些人，那些犹太教的人大概以后会排斥他们，那甚至把他们赶出会堂。赶出会堂的意思就是等同于你们以后我不跟你来往。那不跟你来往以后的话，这些人以后生活怎么办？这是实际上的一个问题。生活怎么办？我个人死没关系，我的家人他怎么办？我要用什么来养？我最近看了一本书，他在讲到一个人，日本人跑到伊斯兰教里面，阿富汗地方去。阿富汗那这边的那些人，他没有什么样的可以生活，他们只能靠卖枪来维生。然后他遇到了当中里面有一个人，他都来教他的孩子如何去来接婚期枪，然后来如何来卖给那些买客。他都责备他说，你怎么教你的孩子去杀人啊？这是一种杀人方式，然后责备他， 在那边去跟他交通了，又是断。断了又有一天，他的孩子来找他，跟他讲：“抱歉了、啊，我们那时候的这样的讲的话，实在是对你可能是有一些不失礼的。但是我请你回去再跟我的父亲讲，跟他沟通了。因为我父亲因为你责备他，以后他就关了门了、啊，他整天就是默默在那边落寞的。”结果他日本人就去了以后就跟他探讨这些事情，然后才发现说原来他们为什么一定要卖枪，因为日本人骂他说你怎么可以叫你的孩子去杀人，那杀人只可以那么简单吗？他父亲就跟他讲，
爸爸，
其实我原来有一个独生的长女，他现在的儿子和儿子都是他弟弟的儿子，他是养他儿子，养他弟弟的儿子。因为他们那个地方的人根本就是战乱，那战乱很多人都死了，那他们没有办法往外面去谋生，你到外面去你就成为人家难民，那你在自己的国家里面又出发生战争，所以我只能在这样的一个地方里面生存，又加上我的孩子五个养子，我没有办法养，都是我的这一个，他这个是爷爷，是他的独生女来养他们照顾他，可是偏偏他这个独生女跟他所爱的人他们在一起了，那么违反了他们伊斯兰教所谓的你处女不守贞的，这件事能被知道，叫伊斯兰教的规矩来讲，要把这个处女跟那一个要把他打死掉、嗯、那怎么办？如果你今天不听伊斯兰教，这些人全部把你赶出去，那真的是他个人说没有关系，可是我的家人一定死掉，因为无处可去，被赶出伊斯兰教等同就是被犹太教赶出去，绝对是你不可能生活，是这样。而他为了他的这一个五个养子，他只能把他的长女枪杀了，他说忍痛杀死。哎，而他的长女本来可以走掉，因为他们伊斯兰教也容许私奔了、啊、你一私奔他就不能够去找回来，可是为什么这个长女她竟然不愿意私奔？因为她认为那个五个养子谁来养？所谓的照顾那个五个养子，她不走啊！她因为不走，也以后最后都被发现，所以她还是生了孩子，就被牺牲了。所以她在讲出这样的一种理论来讲，也就是说，就当初的犹太教或是伊斯兰教来讲，就律法来讲。当然伊斯兰教讲说那个处女失贞就杀掉，这个就原文来讲我们希伯来的这一个律法没有这么严格啊，但是因为伊斯兰教的它太严格了，他为了要生存，他最后只能枪杀他的这个长女，就我们说亚伯律法也没有这样的这一回事啦、反正是伊斯兰教的律法是太严格了，超过神的地方。但是同样的，在一个宗教的一个氛围长大的生活的这样的一种犹太教或是伊斯兰教，你如果今天跟他讲的是不一样，你就是被排除，被赶出去以后，你在那种环境底下你没有办法生存，我的意思是在这里。那要讲了这么一大堆，就是要告诉我们，那好了，最大的的个问题就是他生活怎么办，那你的家人怎么办，是不是很多人他愿意主持公益为别人来牺牲，可是当他谈到他的妻儿的时候呢，或父母的时候，他不敢主持公益，因为我会连累到我的家人，所以很多人不能够坚持这一条路，就是因为就像耶稣说了嘛，如果你不能赔下一切，所有不能够成为我的门徒，这一条路太难了，所以很多人会去 是这个家的，在连累他，很多人都是因为这样的结果，他们不能够继续走下去。虽然他知道这个道路是对的，虽然他知道这一个救恩是非常好的，虽然他也知道说我们如果坚持到底，我们能够得到永生等等，他都知道，可是做不到，因为他不敢牺牲，他不敢付出。那这也是我们说希伯来书作者他告诉我们，就是你今天的这些牺牲不算什么，因为神能够在你软弱的时候不会让你一无所有了，不会了，不会，不可能的。哎，就是你现在变成一无所有了，从这个埃及地出来，神也会来负责你的一切所需。我用我30年来的这个经历，我要告诉弟兄们，今天神的试炼对我来讲，我离开了那个所谓的原来的这个教派，我的家人，我的一家人里面完全就是没有生活可以供应给我，那我靠什么生活？其实神也很奇妙，我在这次教会当传道的时候，最后一年，我有一次在讲道的时候，有一个外来的教会的信是外教会的信，在我计划了以后，他给我2万块钱，我记得是2万块钱，他后来拿给我，我很奇怪，我说我们教会里面不行这一套，他说我们教会，我们在那个外教会，他们很省事情，就是他直接把他们的钱给他们的传道或牧师，这是他们的奉献呢、啊。我说我不行，我们这一套，我们就是总会直接供给，所以我不接受，我就把他的钱就连番的问他住到哪里，跑到他家里面翻给他。事后我就想，也奇怪，我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以前我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事情。再来又有一次，我在王威杰他家，我在他家的话，在那边喝茶泡茶交通的时候，有一位陈美敏，他的一个好姐妹，胖胖的，我还记得，她跟我们在交通，交通的时候，她一发现，我感觉到说我很需要钱的、啊，就她说特别感动，好像拿了几千块钱拿给我。他就拿给我，然后我发现你很缺钱，这个拿给你，拿过去。我说我不说这种事情了，因为这种事情对我来讲这不可能，我就拒绝。那因为连续有2次这种发生这种事情，以后一直到我30年以后，我出了这次教会，我才慢慢去了解，神是已经告诉我你要离开这个教会，以后你离开了以后，谁来供应你？就是直接靠这样的来供应。圣灵会感动某某人来直接给你钱。好，那我来说，那好，我离开以后谁给我钱呢？这个差不多将近20年到现在，我们的会中里面有一位弟兄，我不讲他的名字，他就是把他十一间拿给我，就是靠这样的一种十一间维持到现在。虽然那是供应我个人的，没有问题，那我的家人那我没有办法，但是就我个人来讲，我有一直到现在。所以在20-30年来讲，我是讲说神也没有说让我的家人也饿肚子，结果以至于遭遇到像伊斯兰教或很多很多人因为生计困难去卖毒啦，去卖淫啦，去做很多很多真的是不是人过的生活。神也没有让我家人死掉，到现在为止我要见证的就是说，神真的是从天上降下来给我们一家人，只要我们愿意付出代价，神不会让我们羞愧。甚至于这么多年来神给我们的这种恩典真理，那真是我在这一次教育里面没有过也不可能得到。虽然目前我们很少，虽然我们今天所落入到很多的反对攻击，可是我认为我们走的路是对，好像耶稣的门徒一样，就像希伯来书里面也会讲到家产啦、啊，或是他们的身体啦、啊，苦难种种的这个压力，在这个时候当中，他们等于是在走人生的旷野路一样，好像以色列民一样，出了埃及还是有很多苦难。好，不过这种苦难是有价值，这种苦难是可以得救的苦难，这个苦难是耶稣基督跟我们一样都走过的这一条苦难， 过圣灵里面的安慰和鼓励，常常在我们茫然无措的时候，或是可能会有一些惧怕忧心的时候，神多让我们好好的能过来陪伴度过。一直到现在我将近七十岁了，我还是活得好。所以虽然当然我们的妻儿现在跟我们不同的姓，他们难免也会有所这个遗憾，但是我要的是说，虽然我们不能够家人完全的说能够完全契合，但不是像外教会或是其他的别的这个宗派一样，他们的妻儿